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4号，公元2007年3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英国国会就西藏问题向国务大臣提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抗议外国公司在西藏采矿；中共称将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加拿大举办中国人权听证会；西藏长江与怒江被列为全球十大濒危河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国会就西藏问题向国务大臣提问，下面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英国国会下议院于本周三在首都伦敦召开会议，与会代表、国会议员伯洛古德曼先生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英国和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上，向英国贸易、投资和外交事务部国务大臣英麦卡特尼进行提问时，国务大臣麦卡特尼回答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访问英国时，英国首相和外交部有关官员有可能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消息，英国国会议员伯洛古德曼在会议上还就有关中共当局强权统治西藏和西藏人民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待遇等问题上表示担忧。英国国会议员诺曼·白克尔在会议上就有关外国记者在奥运会期间能否自由出入西藏进行采访，以及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和930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等问题上，向国务大臣进行提问时，麦卡特尼回答说，英国政府特别关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现状，并且于上月五号同中国举行高峰会时向中方提及了930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他还说，今年五月份举行的欧中高峰会上，英国政府将会向中方提及有关上述问题。麦卡特尼继续表示，英国政府经常观察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并且对中国政府至今没有认真履行联合国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做法深感担忧。英国自由西藏运动马特·维蒂凯斯希望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的这次言论能够代表政府对西藏问题采取的一种新的政策和举动。维蒂凯斯表示，之前英国首相布拉尔没有同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且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时，从来都没有公开谴责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他说，首相布拉尔对西藏问题所保持的这种沉默的态度将会向中国政府提供错误信息，因此他认为首相布拉尔将于明年同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谈，加强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今天星期四分别在印度和加拿大、英国等地开展各种活动，抗议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在没有争取西藏人民的同意之下同中国在西藏开发矿产资源。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拉萨拉分社于今天星期四早上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举行签名活动，抗议外国公司在西藏任意开采矿产资源。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拉萨拉分社联络人丹增许成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声称开采矿产也是发展西藏，但事实上西藏人并不受益，反而影响和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他说，目前在西藏进行开采矿产资源的外国公司有9个，主要是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因此今天在加拿大和英国以及印度等地区展开各种抗议活动。丹增许成表示，他们将所收集的签名信呈交给加拿大和英国的所有矿产公司，要求他们停止同中国合作在西藏进行掠夺和开采西藏矿产资源。他还表示，为了更有效地阻止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同中国合作在西藏进行采矿，计划把签名信上交给加拿大和英国政府。来自英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皮奥纳向本台表示，反对英国矿产公司在西藏进行采矿，永远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除了在达拉萨拉通过签名进行抗议之外， 今天在英国和加拿大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这些公司同中国合作，在西藏进行掠夺和开采矿产资源。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称将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强调，为了确保中共十七大会议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全，必须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于本周一在公安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法轮功组织的道论破坏活动。周永康强调，必须为建立和谐社会，为今年中共十七大和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关专家认为，解决中国国内腐败问题才是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民运人士徐文林表示，绝大部分中国异议人士都不主张使用暴力的方式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中国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运动，因此他认为周永康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镇压异议人士和团体而制造恐怖气氛。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表示，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对很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治安威胁。他还表示，中国政府为了防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发生各种恐怖暴力活动而投入了大量资金。对此，中国民运人士徐文丽认为，中共其实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间接支持者，所以国际恐怖分子不会在北京进行恐怖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外交人权委员会于本月20号举行了第三次中国人权听证会，希望就持续了将近10年的中加人权对话形式做出调整。居住在卡尔加里市的中国民运人士卢德成应邀出席了听证会。根据外电报道，听证会由外交人权委员会主席、加拿大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主持，并有各党派的国会议员出席。中国民运人士卢德成首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玉东月在狱中被毒打折磨成精神分裂等事件，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卢德成向加拿大政府提出4点要求：中国和加拿大双边人权对话的方式应该改变过去10年那种徒有虚名、避免操作纯政府间的官方对话方式，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活动人士参与其中，展开公开的对话，从人权个案入手，促使中国逐步改善人权状况，不定期地组织中国人权实地考察团前往中国，以检验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程度，与加拿大当地中国民运人权组织建立合作机制，形成一个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社会网络。卢德成在接受在场的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质询时表示，相信加拿大政府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力度。卢德成还表示，推动中国人权进步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加拿大与中国从1997年开始持续举行双边对话会，但是按中国政府的要求一直是纯官方和闭门举行。加拿大政府与去年11月21号和12月12号已经分别举行过2次中国人权听证会。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将尽快完成听证会的报告，作为调整加中人权对话形式的依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长江与怒江被列为全球十大濒危河流，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于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多条主要河流由于受到污染、新建水坝和气候变暖等影响，出现河水严重短缺，多种淡水生物受到绝种威胁。目前在全球有10条大河濒临危机，其中包括发源于西藏的长江和怒江、亚洲的湄公河及恒河、欧洲的多瑙河及非洲的尼罗河。报告指出，长江正面临着15千里的严重污染情况，这是受到急速和大规模的工业及国内发展所致。在过去50多年里，污水和工业废料以及轮船排放物导致长江的污水程度加剧了7成，成为中国工业急速发展的最大牺牲品。中国全部工业废料及污水中仅1半是排入长江里。在全球最大水利工程的三峡大坝内， 水库地部充斥着各种垃圾，工厂和医院以及矿场的有毒或辐射性废料造成严重污染。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报告中点名的除了长江和怒江之外，还包括欧洲的多瑙河、北美的格兰德河、南美的拉普拉塔河、亚洲的湄公河、印度的恒河、非洲的尼罗河及澳大利亚的摩瑞达林河。报告指出，全球多条主要河流没有受到良好的保护，污染日趋严重，导致10000种淡水生物中有1/5绝种或濒危。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促请各有关政府制定有效的措施，加强保护河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国民家为你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承认一个国家可以透过公开或默认的方式为止。公开承认包括一种正式的动作，例如片面声明或其他信息的正式通知，皆以明白宣示承认的意图。默认或暗示性承认的行动则透露承认一个国家的意图，虽然前提是避免推论式的承认，某些明确的行动仍然隐含承认的意味。承认一个国家具备与他国协商并结缔双边条约的能力时，暗示性承认的最重要信息。正式建立并展开外交关系也隐含承认的意味。开设具广泛职权的代表处或临时机构也可以视为迈向正式承认的第一个步骤。承认的法律效力可以创造禁止反应效果。一旦一个国家承认另外一个国家，前者依法不得对后者的独立地位提出异议。一旦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事实已经确定，它的持续独立存在就具备有利条件。如此一来，要确定它丧失独立地位的事实，就必须克服证据上的问题。这种说法源于国际法系统下独立和主权的核心地位。主权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创造并维持独立与主权地位。如此一来，对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实施的任何限制，只能在有利而证据明确的基础上维持，而且必须从严解释。如果缺少这种证据，完全的独立地位必须假设仍然具备。声称有限制存在的一方则必须负责提出反证。一个声称对另外一个国家拥有主权的国家必须透过公示的转移或在一定时期内有效行使职权的方法证明主权已经转移。有效性的建言至少应该和一个假定的国家根据脱离或其他激烈变革的手段宣示独立地位时一般的严格程度事实。除此之外，在强制占领、非法干预或侵略的情况下，有利于持续独立的假设高于有效性的原则。根据传统的法律理论，至少直到本世纪初为止，一个国家受到强制占领或非法干预所行使的短暂有性压迫，可以透过被占领地区的解放或兼并获得最后解决。如果兼并是在敌对状态结束后，以及被占领国造成决定性的战败，敌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致驱逐外力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则兼并的行动也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将在稍后讨论有关这个主题的现代法律理论。前面提到的同盘性原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例外和特例则另当别论。根据国际法，一个具备领土、人民、政府等条件的政治实体可以视为一个独立国家，并据此拥有独立地位，也可以使政府来源或有效性位于这个国家之内，以及最低限度的实质独立地位。如果一个自称具备国家地位的政治实体的行使独立不足，然而具备相当的实质独立地位，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不过另一方面，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拥有这个政治实体的主权，而且对它享有实际的控制权，则这项原则不适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正式宣布成立，它就同时具备独立地位。
以上听到的是国民家为您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